这个苍茫大地谁主浮沉是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长沙1925年写的，我引他的东西不是我左倾，是很恰当的能表达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谁主浮沉就是谁在管，我们相信这宇宙的一切，不管发生的之前之后，时空之下时空之外的任何事，都是我们的神在管。神掌管一切，他掌管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可以说，神掌管一切的目的是要荣耀他。不论是创造是审判，不论是我们觉得最好或者最坏的事，甚至好像神一言不发一事不做的时候，也显出他的荣耀。用一句不大敬的话来讲，我们的神举手投足都是戏啊。有些人哇，讲话不讲话干什么都是戏，我们的主做什么都是戏。我们的主不讲话也显出他的荣耀，讲话也显出他的荣耀。宇宙的创造和审判和地狱的存在和这个罪恶世界千千万万，我们难以了解难以明白。不信主的人说，因此没有神的一切神的作为通通都显出他的荣耀。当然这需要神的儿女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神的话语中有信心。是的，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现在生活中你觉得最不好的事，也要显出神的荣耀。在民数记14章，当以色列人多次的犯罪的再一次犯罪，怀疑上帝，抱怨上帝，神要消灭他们，然后摩西为他们祷告之后，民数记14章20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神在创造的时候显出他的美感和能力，神在审判的时候显出他的公义和正直，神在沉默的时候显出他的宽容，神在讲话的时候显出他的智慧，神在刑罚人的时候显出他是何等圣洁的神。事实上，神的每一件事都显出他的公义、善良、智慧、全能以及他的一切，不论是在刹那之间或者在永恒里面，神都显出他的丰富来。不过我们也要想到说，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觉得神如果是显出他的公义刑罚，好像是对我们太没有盼望了。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被他处罚，应当受到永刑。那么神显出他的公义，我们有盼望吗？不是的。奇妙的救恩，我们奇妙的主就是在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上和你没有经历的任何事，圣经记载的还有千千万万，像约翰福音说圣经没有记载的，都有神的一切丰富。而这一切丰富，在我们今天人在最后审判没有来的时候，在那败子麦子还没有分出来的时候，在山羊绵羊没有分开的时候，在恶人要永远被丢在地狱之前，神对我们做的每件事是要我们得到好处，是要我们得到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仅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神显出他智慧、圣洁、公义的荣耀，也是叫人得到益处。譬如说以色列人他们不得进迦南地，那里神说遍地要显出我的荣耀，你们要看到我是多么的圣洁。那这就表示以色列人要受处罚，除了处罚只有处罚了吗？不是的。当过了40年之后，摩西回顾这件事，在神的默示之下，他说这40年看似处罚，看起来我们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受了很多的折磨40年。各位，你一定要把这每一个字应用在你的生活中。在过去的年岁，看来我受了很多折磨，很多不公，我也做了很多折磨人不公的事情。但我们若愿意在神奇妙的旨意下归向他， 我们会有一个结果。摩西回忆这件事，在生命记第八章第四节说，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四十年的刑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一个更完整的角度来讲，从一个信心的角度来讲，是四十年前所未有空前绝后的恩典。以色列人在旷野被喂养，没有汗流满面，没有耕种，神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穿的没有破，走的没有肿，那是恩典。而这一切的恩典让他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好叫你知道，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此我们可以说，神所做的一切作为，一切都是神所做的。苍茫大地谁主浮沉，整个宇宙谁主兴衰，整个宇宙谁创造，谁管理，谁结束，谁审判，谁更新，谁拯救，一切的一切在神的手里。而神所做的都是最美好的，神所做的显出他的荣耀，神所做的叫你这个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把这两节经文，一个神所做的一切都好是为了他的荣耀，一个神所做的一切都好为了叫人得益处，结合在一起，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怨神的，我们当中有人是怕神的，我们当中现在有人跟神是若离若离的，我们现在有人坐在这里觉得很烦恼的，我们觉得这个神又不真实又不好，我们甚至没有神的概念，我们心中只有许许多多扭曲的不正常的一些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掌握的想法。那我们求主的话再来感动你，所有的事包括过去你所做的，人所加在你身上的，是出于神，是要你跟他和好，是要你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因着耶稣基督的流血，你不在他的震怒之下，你在他的恩惠之下，跟他和好吧。在我们看到四世纪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悲哀，四世纪是人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最好的地方。可是因为人任意而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变成极悲惨的结果。那个悲惨我们从第一章就看到，越演越炽，到最后上个礼拜胡牧师所讲的那两章，你们看到以色列任意而行，在最好的地方产生最坏的结果，就是有一个支派完全被杀掉，不是被别人杀掉。我们曾经讲过犹太人的命令 Holocaust， 历史上常有被灭种的可能，这个可能到今天没有停，当然其他的民族也有。二次大战希特勒杀了他们600万人，我再看看圣经，犹太人第一次的灭种之祸是在四世纪，那不是希特勒，不是阿利安民族杀犹太民族，是犹太民族杀自己的同胞，杀便雅悯人。四世纪20章48节，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希特勒还没有做这么严重的事。21章第16节，会中的长老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各位，不是只杀壮丁，不是只杀战士，不是只杀便雅悯的军队，是便雅悯的人，男女老少牲畜房屋通通杀尽烧尽。那就是以色列人在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地上，因为不听神的话，因为任意而行所产生的结果。我们看四世纪，我们看得非常悲哀，我们看得很绝望，看得让我没有办法讲下去。 我们感谢主，同样在世事的背景之下，路德记告诉我们的好像是更悲哀，因为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说，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士师记告诉我们有人祸，路德记告诉我们有天灾。那感谢主的是，各位，这不是我今天能讲的，我的范围只到第十四节，后面几周各位可以看到，在这最悲哀的时代，在一个哭泣的大地，在苍茫大地，神掌管一切是没有错，但是神掌管一切，神决定一切，我们也可以说人决定一切，人信靠神就蒙福，人离弃神就受祸，你也决定了一切。在路德记的时候好像有更多的悲哀，因为有更可怕的灾难，没有任何的吃的东西，因为是饥荒。但是在饥荒的时候，当人能够跟神和好的时候，当人能够想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当人愿意归向神的时候，当人愿意走神给他们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看到人跟神和好，人跟人和好，人跟万事和好。而路德记让我们看到了盼望，看到了在罪恶世界里面一个扭转过来的平安。有人说路德记是田园诗歌，如果说士师记是战争的诗篇，路德记的确是田园的诗歌，但这个田园是从饥荒开始的。国中遭遇饥荒，为什么会产生饥荒？苍茫大地谁主福城？苍茫大地谁让饥荒降临？谁让雨水降临？谁让丰年降临？谁让荒年降临？谁让人生？谁让人死？谁让你的头发掉在地上？谁限定你的生死祸福？谁让每件事发生或不发生？是神。包括饥荒，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祷告，他有许多的祷告跟我们有关的。他说：耶和华，你的民因为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国中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了什么样的灾病灾祸，因为百姓得罪你，是神降来的，是人招来的。神主福城，人也在主福城。当然神是独一有权柄的，但人不是被动的，人不是纯粹被动的。有饥荒显出神的公义，有饥荒显出神的信实，有饥荒显出你一再得罪神的下场会是什么，其实也是爱，免得你下坠得更厉害。但是有饥荒就是所有的结束吗？我们这个罪人在这世界上除了等死等病等困等穷等老等朽坏以外，我们不能做什么事吗？哎呀，感谢主，你的名因为得罪你被你惩罚，各样的灾祸及到。如果他们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的罪。各位，所有发生的事，在最后审判没有来之前，所有发生的事是叫你跟神和好。不仅是我们希望饥荒惩罚是让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希望每件事都是如此。但是不仅是我们受到合理的惩罚，所谓合理惩罚的时候我们常常拒绝接受，有的时候更是我们碰到了不合理的处罚。饥荒是耶和华降的，不是只有所罗门讲，阿摩斯也讲，摩西也讲，都是圣灵讲的。我曾经在母亲节的时候讲过一篇道，今天不会再讲了， 但是是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那里讲到一个可怜的母亲，我也不讲那个母亲，我只在说那件事情。刚才我们说因着人犯罪，犯得越厉害，神的怒气越大；因着人信靠，信靠良善越多，神的祝福越多。这个原则基本上是对的，但是应用在罪恶的世界上，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理解。约伯记诗篇七十三篇，生来瞎眼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讨论这些事。各位弟兄姐妹，请你原谅我今天又在讲这个事，因为你们一直都在问我，问我的都是这同样的话：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我这么好这么倒霉？为什么好人会受苦？为什么那混蛋会怎么样？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七章第一节讲到说，在大卫年间有一连三年的饥荒，照我们刚刚所讲的应该是这样写的：大卫得罪了上帝，而且是严重的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降饥荒给大卫的王朝一连三年。可是经文是这样写的：大卫年间一连有三年的饥荒，大卫百思不得其解，大卫怎么样反省都不知道错在哪里。大卫问神，神说因为扫罗犯了错。哦，各位，我今天得了癌症，然后我问神这是什么原因啊？神说哦，五百年前有一个犹太人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所以今天算在你身上。有这种事吗？各位，我们活着，基督徒活着，我再讲一次，我们的痛苦就在这里。神的公义慈爱处处显出来吗？处处叫我们觉得没有显出来，显的是一连串的问号，还有惊叹号。问号是当事人，惊叹号是旁观者。怎么会这样？我们不是也记得以西结书十八章讲过，不会再有人吃了酸葡萄，他的儿子牙齿酸倒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坏汉做事坏汉当，好坏都是照你个人的行为，个人来决定。可是这个世界在神在奇妙良善在每件事上显出他公义圣洁善良荣耀的神带领的时候，会有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而且太多了。可能今天你已经有五六件了。我们需要认识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赢得益处。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耶和华的荣耀充满。我们要认识的是，让我们跟神和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有饥荒，可能是以色列人的罪恶，可能不是。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事，可能是你犯罪了，可能是完全跟你无关。但是你需要相信神不会错，叫你得益处，叫你跟他和好，不要恨恶他。饥荒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我们知道是神主福臣。然后当饥荒之后，在第一节第二节重复了同样的话，就是以利米勒一家移民到寄居到摩押地。第二节讲的比第一节更仔细就是了，把他的太太他的儿子名字从哪里到哪里都讲出来，从伯利恒到摩押地。伯利恒就是谷仓，因为饥荒太严重，连谷仓都没有东西吃，所以他们到了摩押地。很多牧师就说哦，以利米勒的祸患就从这里开始，因为他离开了上帝应许的地方，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去，所以他该死，他有这么多的错误。在我们台湾有两次，我的印象所及，两次的比较大的寄居活动或者移民活动。第一次是我们从联合国被赶出来，对不起，我们退出联合国。那么第二次是中美断交，对不起，是肥美建交。那么 在这两次都有很多人离开台湾到外面移民，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可以猜得到很多移民的人呢，跟我讲都会说，哎呀，身在美营心在汉，其实我还是很爱国，就好像对自己移民有很多罪恶感，现在这种大概少一点了。哥，我劝你不必有罪恶感，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当危难临到的时候你一定要死守，你一定要像张巡许远一样死守，你要死，你要死在这个地方与臣民同亡。圣经常常鼓励的，包括耶稣基督鼓励的是你赶快逃。好，我们在这里不讲基督徒忠贞的问题，我在这里只有说，当以色列碰到饥荒的时候，为什么圣经什么地方讲过你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讨生活？各位不要有一种罪恶感，当有一个公司用比较高的薪水聘你的时候，你离开去那个公司就有罪恶感，因为我不够忠诚。当然如果你留在公司，你又有罪恶感，因为我损失了那么大力量，那么利益，那么多利益，所以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很多中国人就因此在痛苦当中，怎么做好像都不对。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以色列人的祖先就做过这样的事，亚伯拉罕被呼召到迦南地，就是现在这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在这块地上，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只知道主福成的是上帝，降饥荒的、降丰年的都是上帝。当饥荒降临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跟他妻子到埃及去寄居了。亚伯拉罕不但到埃及，而且在埃及说了谎话，欺骗法老。可是各位，这话真是不好讲，但是我要讲，就是亚伯拉罕离开寄居，离开迦南地到埃及又说谎，圣经里没有一个字责备亚伯拉罕，而且他还发了大财。我实在不想讲，免得你们现在就离开信友堂去赌博，然后又发了大财，那我真是不要做牧师了。你们书还好一点，我只是在说，我们信神，我们运用我们的推理能力，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性，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分不出麦子和稗子，我们也不一定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让我们因信称义，让我们信靠我们的神，让我们在一元中有多元，单单的、绝对的、完全的、彻底的信靠神。但是每个人信靠的结果所采取的路线不一定一样，甚至南辕北辙。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第一节，当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也到非利士地去寄居，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有责备他，反倒在那个地方他写了许多很动人，虽然也很悲哀的诗，让我们受到感动。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二节，曾经帮助过以利沙的妇人，在饥荒的时候得到以利沙的劝告，说你离开这里，因为有饥荒要来，去非利士地。我们也没有看到神责备以利沙或者那个妇人。在耶利米书三十八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更是讲到，事实上不只是耶利米书这一段，整个耶利米书都在讲这个，就是上帝主福成，上帝掌管万事，上帝在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而且一不听二不听十不听百不听千不听，拒绝神，终于有一天神说我一定要灭掉你们。那么耶利米书整个的信息就是投降巴比伦，不要再抵抗了，让他把你掳到巴比伦去。耶利米就劝西底家王说，王你投降，让巴比伦王把你带到异地去寄居。我们更不忘记列王记上十七章，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也引了这一段话，就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当先知以利亚的时候，遍地有大饥荒，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去任何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应许之地得帮助，他奉差遣到异教徒 到拜巴利的大本营西顿的撒勒法去那里，由一个寡妇喂养他。我们不能够说他们离开这个地方一定是不对的，虽然我也不能说他们离开一定是对的。好，这一家人去了，第三到第五节悲哀的事就更多了。后来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以利米勒死了，好，有人说这么惨的事情，丈夫死了儿子死了，通通都是因为当年离开上帝的地方。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再讲一次，各位，这个世界有哪个地方是我们长存的家呢？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都一再讲，他们在应许之地做客，他们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他们在寻求一个天上的家乡，永远的国度，坚固的城邑。这个世界哪里有我们永恒的家乡？这个世界哪里又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呢？主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以主为神，以神为主，跟他和好，处处都是我们的家。不与神和好，处处我们无地可容。当以利米勒这一家去到陌生的地方，然后是不是他以前已经因为饥荒身体不好，我们不晓得，他死了，人说他不应该离开，你又怎么知道他留在家乡不会死，不会做更多的恶事呢？我还是说不要用成败论英雄，成败要考虑，但那不是绝对的因素。不要因为你现在很健康顺利，你就认为你走在神的旨意中，不要用成败论信心。不要因为你现在富裕与否来决定你现在是不是讨主的喜悦，这些都可以参考，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理性是神造的，我们需要使用，我们需要思想，到底我怎么做才是对的，但那必须在神的话语之下，信神的慈爱与怜悯。以利米勒死了，我们也知道死是从罪来的，我们也知道上帝掌管死亡，如同上帝掌管生命，如同上帝掌管健康和疾病和每一件事。可是圣经里面有好多人，好多义人死得非常惨，我们不要讲耶稣、彼得、保罗了。列王记上十四章，北国以色列的国父耶罗波安，他的儿子得了重病，后来神借着神人提醒耶罗波安说，你的儿子非死不可，你的儿子一定很快病重而死。各位，你猜理由是什么？哎呀，因为你的儿子花天酒地啊，因为你的儿子吃喝嫖赌，因为你的儿子拜偶像啊，因为你的儿子不敬畏神，不孝顺父母啊，孝顺父母就长寿了，他不孝顺父母，所以不长命。神说你的儿子这么早就死，是你全家最早死的，因为你全家只有他敬畏神。哦，各位，我又不敢讲了，免得你们回去开始不读经、不祷告、不敬畏神，免得你怕你早死了哈。好，以赛亚书有说这一人的死是免了他将来的祸患，当然我们还是说我们不知道，只是我们不敢贸然说这个人死生或一切的遭遇就一定跟他的灵性跟神对他喜悦成正比，或者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数学的关系。不仅是这样，我们把它再扩大一点吧。耶稣曾经听过这一句话，这句话应该是真实的，我也常常听这句话，因为你们常常这样问我，电话、当面、写信或者什么。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节，有人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各位，你接下去应该是，主啊，你所爱的人长大了， 主啊，你所爱的人结婚了，主啊，你所爱的人生孩子了，主啊，你所爱的人现在做总统了，主啊，你所爱的人现在发达了，主啊，你所爱的人现在荣耀你的名了。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节是说拉撒路病了，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而且后来死了。用你们常常跟我讲的就是，牧师啊，我是爱主的，我的儿子病了，为什么？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失业了，你所爱的人得癌症了，你所爱的人失学了，你所爱的人婚姻出问题了，你所爱的冤枉被杀，钉在十字架上，我当时在讲耶稣。你所爱的人病了，为什么在这个世上有这些事？各位原谅我，我还是说我们相信神，否则你连问都无从问起。我们求主让我们相信他，显出他的荣耀，我们不一定看得到。我们求主让我们相信那对我们有益，虽然我们不一定觉得，但我们可以做的是像保罗在我刚才引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神与世人和好之后，保罗说，所以我们这做基督仆人的，做基督使徒的，我们劝你，神借着我们劝你，我们为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各位不要因为任何事跟神产生更大的嫌隙，要因为任何事与神和好，因为一切出于神，他借着基督叫我们跟他和好。我们不晓得拉撒路为什么病了，他后来不但病了而且死了，但是当然我们知道他复活，可是其他主所爱的人我还没听过谁复活了。但你也应该知道我们都会复活。列王记下四章一节，伊丽莎的一个学生死了，他的妻子跟伊丽莎讲，神人呐、啊，我的先生敬畏上帝，你也知道现在他死了，留下孤儿寡妇。所以各位，我们不能说以利米勒死是因为他不好啊，讲了他们这么多替他们伸冤的话，总有一点错吧。在路德记一章四节讲到他们娶了摩押女子，这不应该吧？我们已经讲那么多了，五经里面一再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娶迦南人为妻。哦，不过这也不一定，因为摩押人不是迦南七族之一，摩押人甚至摩押人、亚门人和以东人，在五经里面常常讲到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兄弟，的确也是，因为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的后裔，一个是雅各同胞兄弟的后裔，是兄弟。而且你到迦南人的地，你不娶你到摩押人的地，你不娶一个摩押女子，这可能性也非常的低，我们不太敢说这一定不对。不管对不对，从路德记的第一章一到五节结束的时候，真是苍茫大地，难过到极点。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事实上他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他什么都没有了。 No， 他还有一个，那一只狗，他有神，他有神的爱，他对神有怨，他心里有苦毒，但是他还是信神，那就够了，那可以全部翻盘了。改一首诗，十年一觉摩押梦，换来苦命倒霉身。拿俄米原来是甜的意思，现在说我不要再被叫甜了，我不是甜姐儿，我是苦瓜脸。耶和华攻击我。不过我们看到他虽然什么都没有了，当他听到耶和华 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的时候，他就和他的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掺杂的，我们对神有信心，有对人有爱心，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圣洁，我们有善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我们有污秽，我们有嫉妒，我们有虚假，我们有作为，我们有隐藏，这每个人都有。我们感谢主，我希望我们里面的良善能够靠着主越来越多。我们甚至要说，因着主的恩典，那一点芥菜种一样大的信心，可以把所有的黑暗都驱走了。拿俄米听到了福音，拿俄米看到和接触到的是死亡和饥荒和绝望和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但是他听到了耶和华眷顾，他就圣经上我们中文翻一个是起身，一个是起行。哇，这个起，这个听见而起，让我要发挥一下了。我上次曾经讲过，对不起，先引毛泽东的词，然后引共产党最有名的一个歌，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这个世界不断地用各样的方式在呼召我们，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保险公司，这个世界的汽车，这个世界的房地产商，用各样的东西在呼召我们，呼召你来，起来，到我这里来，干嘛？买我的房子，买我的车子，到我这里来，我给你好处，或者我们互相利用。各位，这都不是坏事，这是世界上一定会做的。他用他的广告，用他漂亮的广告，用他美丽的辞藻，在呼唤你，叫你去跟他合作，跟他配合。有低俗的，有普通的，有极其高贵的爱情和爱国的情操，要让全世界被奴役的人起来。毛泽东在1949年天安门的楼牌上也讲了一句很震撼人心的话，中华民族从今天开始站起来了。后来有一个人被毛泽东整得死去活来，叫胡风，他是作家，他回去写日记说，今天时间开始，怪怪，他真是把毛泽东当神，不但当神，而且是奥古斯丁式的神。因为奥古斯丁说，神不仅创造了万物，连时间和空间都是神造的。胡风说，毛泽东创造了时间，今天时间开始。我不是在称赞毛泽东，我也不是在批评毛泽东，我在说这个世界有人用最高贵的理想和很平庸的一些或者庸俗的一些美丽的风景图片，叫你把你的钱，把你的投资，把你的生命，把你的青春，把你的热血献给他。为了革命献身，为了人权献身，或者为了下半辈子住得舒服一点去买基金，其理相同，这个世界在呼唤你。那也有人说，起来不愿意做奴隶人，其实是跪下，你这只配做奴隶的民族，没有得到自由，也没有得到解放，得到是更大的奴隶。我不晓得，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听到神对人在呼召，神用他创造宇宙万物的能力，用他在何烈山上崩山裂石裂大风巨作的后面，神用他微小的声音在呼召这世上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物，归向我。口渴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喝不会再渴的水，饥饿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吃永远的生命粮，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长大麻风的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洁净。神在呼召我们每个人，比起这个世界上的声音非常的小，但神的儿女听得到，如同拿俄米听得到， 如同拉撒路也听得到，圣经里也有起来这个字。当拉撒路不但是病了而且死了，不但死了而且死了四天了，死了四天都臭了，上帝的呼召，那创造世界的力量借着这声音对拉撒路讲，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有一个躺了38年的瘫子，所有的指望都绝了，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他就起来了。那四个人放在褥子上的瘫子，耶稣看见他的信心，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起来，平平安安的去吧。在使徒行传22:16，那一个自己一向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圣洁善良，律法上的规条没有一条违反的保罗，后来在大马色路上发现自己所做的尽都是错误的，他逼迫了神的基督，他逼迫了信靠真道的人，他还难过，神对他说，起来，为什么呆人，起来受洗，洗去你的罪，跟我和好，成为我的仆人。我们感谢主，各位，神在呼召我们每个人，这个苍茫大地上面的悲哀事太多了，你的生命里面现在过去将来都会有，但是愿这些事情让你看到一切是出于神，为叫你跟他和好，而且为叫你跟人和好。下面的经文有不同的解释，相反的解释，8-10，拿阿米回去，然后在那个边界的地方哈，拿阿米对他的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以死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得平安。拿阿米劝他的媳妇离开他，然后他的媳妇呢放声大哭说，我们不要回去，我们要跟你一起走。那么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我的解释，也是很多人的解释，我想多数人这样解释，就是拿阿米和这两个媳妇都显出很大的无私的爱。拿阿米这个老太太，她回去当然很需要人帮忙扶持，但她想到她是一个有爱心的人，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她虽然有最大的需要，包括需要两个年轻的力壮的媳妇帮助她保护她，但她想到她的媳妇，她想到她的媳妇年纪还轻可以结婚，如果有年轻人喜欢这两个媳妇，本来可以结婚的，年轻人一看，哟，这两个漂亮的文君新寡后面还有一个老拖油瓶啊，哦，娶他们还要养这个老太太，哦，算了算了。拿阿米就说，媳妇，不要让我耽误到你们的婚姻，你们回去吧，你们对我真是好，对你们的公公，已经死去的公公真是好，你们对你们的丈夫也真是好，愿耶和华也如此恩待你们。我认为这是一个很诚恳的话。当然也有解经家说，拿阿米是想把这两个媳妇甩掉，因为要照顾他们太辛苦了。不过我想拿阿米好像没有任何要照顾他们的可能性，所以我宁愿解释是拿阿米替他们着想。那两个媳妇呢也不愿意走，这也很稀奇啊。各位，我们感谢主啊，我特别感谢我太太对我妈妈是非常孝顺，这媳妇是真的可以比美路德，愿意一直照顾这个婆婆。不过我想一般情形啊，你们婆媳关系再好，婆婆到你家住了3个月要回去了，在婆婆走的时候啊，媳妇我走了，门关了以后，媳妇总会呜松了一口气呀、啊，会不会有媳妇一定要婆婆说，媳妇啊，我要走了， 他就放声大哭，妈你不要走，我们不大想象得到有这种事。他的两个媳妇都不愿意走，我觉得他们很爱这个婆婆，愿意照顾她，但是也有相反的解释，说这两个媳妇是啃老族的啊、嗯，要抓这个老太太不放，但是她已经没东西可以啃了，所以我不大觉得这他们是自私，我倒觉得他们很不自私。拿阿米就说了，下面就跟他们讲一段话。拿阿米说啊，我女儿们呢、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呢、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呢、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好，拿阿米说了一段匪夷所思的话啊，我要说明一下。拿米的意思，如果照我的解释，就拿米是实在非常体贴这两个人的需要，这都是有主的爱在里面。他有苦读我承认，但是他还是有主的爱，他是一个听到主会能跟主和好的人，也能就跟人和好，他能够替人家想，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媳妇啊，我刚讲过，你们不要跟我，跟我别的男人不会要娶你们了，因为还要负担我。哦，你们是不是在想另外一件事？以色列有个规矩叫兄终弟及，就是哥哥死了，如果没有小孩，弟弟要娶嫂嫂为妻，生的孩子有一个要归到哥哥名下，保护哥哥的产业。啊，你们是在想这件事吗？哦，这件事啊，需要好几个神机的配合。第一个神机是今天有人看上我这个老太太，要跟我结婚。第一神机，第二个神机，我们今天就能怀孕。第三个神机，要怀双胞胎，拥有两个媳妇。第四个神机，双胞胎必须都是男的。第五个神机，双胞胎长大了，他们愿意娶你们，你们也愿意嫁他们。五大神机加起来就是不可能。媳妇啊，其实他不是说媳妇，女儿啊，不要这样。我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哥，我们人都有这种罪恶，我们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如果我们苦，我们看到别人受苦有一点安慰。我儿子没考上大学很难过，一听到你儿子没考上，略得安慰。但是我们听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就略有酸味。哎呦，你儿子到了哈佛，哎呀，不要走什么关系什么后门吧。拿阿米没有丈夫了，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我受苦，我不希望你们受苦。女人的幸福在于有好丈夫，不在于有好婆婆。媳妇啊，离开我吧。非常合理的一段话，28就走了。路德记是田园诗歌，但是是血泪的田园诗歌，血泪最后变成田园。有米叶的画，十岁你们都知道，也有杜瑞尔的雕塑，就是雕刻在摩押和以色列的边界上，三个女人的道别。不过那不是我要讲的了，那下个礼拜你们要听啊，这是张回想说让你们下礼拜都来聚会。我要讲的是，在这些悲哀的事上，我们感谢主。路德对拿阿米很像拿阿米对耶和华。路德最后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不知道这一次的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以利米勒到了摩押地，后来的结果是大卫甚至耶稣基督是从这里出来的，是路德丈夫的功劳还是拿阿米的功劳？是路德的丈夫让路德认识了这位神，还是拿阿米？我们完全不知道她丈夫，所以我们不敢多讲。我们看到拿阿米这样有爱心，我们相信可能是拿阿米做的事。 拿阿米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相信苍茫大地神主福成，因为他相信神主福成的时候，神的一切有荣耀，神的一切叫爱神人得益处，神使一切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怎么能和好？因为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和好，你看环境，你看家里，你的仇恨，你的怨毒，你的遗憾，你的伤痛都不能解决，你看十字架上的耶稣，你就跟神和好，你就跟人和好，你就跟自己和好。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基督的教会，基督的仆人，基督的儿女，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下面我们中文的翻译叫我非常感动，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因为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各位，罪恶的世界，亲人的死亡，爱人的疾病，朋友的失业，不会比拿阿米所经历的更惨，但是他跟神和好。我也劝我们每个人跟神和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怜悯我们。我们活在肉身当中，我们看不到你的恩典，我们看到世界的罪恶，我们看不到你的赦免，我们看到人对我们的亏欠，我们看不到和平，我们有征战，我们看不到慈爱，我们有仇恨，我们看不到智慧，我们觉得苍茫大地只有愚蠢和悲戚。但主，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做的，使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和好，使我们在和好当中，使我们在和好当中更认识你，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众人，也把这和好的道理跟人分享。奉耶稣的名祷告。